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吉林省龙井市的王秀清遭强暴后含冤去世。
2005年，共有1641名法轮功学员证实被迫害致死。
英国伦敦新年游行，法轮功赢得观众满堂彩。
正式大法摄影展在新西兰阳光之城尼尔森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吉林省龙井市的王秀清遭强暴后含冤去世。吉林省龙井市老头沟镇太阳村5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秀清一直未婚，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一个人艰难度日。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原本体弱多病不能劳动的王秀清变得一身轻，也开始能干重活。但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龙井市老头沟镇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对王秀清进行骚扰和绑架，并把他劫持到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五大队管教王丽梅等人用多种酷刑折磨王秀清，但无论用什么手段，他都坚持修炼法轮功，拒绝所谓的转化。从劳教所出来后，王秀清身体已经被迫害得很虚弱，旧病复发。但老头沟镇派出所的警察又绑架他去洗脑班。王秀清不配合，绝食抗议。于是警察将他劫持到龙井看守所非法关押。他在看守所继续绝食抗议，直至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一个歹徒趁王秀清身体虚弱的时候强暴了他。王秀清在这种难以启齿、不堪凌辱的精神打击下，于2005年11月3日含冤去世。
根据通过民间渠道证实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明慧网收到从大陆传出的迫害致死案例共1641宗，分布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仅在2005年一年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达392人。而从99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氏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2805名法轮功学员被正式迫害致死。在2005年收到的1641个死亡案例中，女性法轮功学员953人，占 58%， 5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共928人，占 56%，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共有3位，他们分别是安徽省巢湖市全塘初中女学生张征，黑龙江省双城市第八中学一年级女学生王文兰，和辽宁省丹东市福村小学学生唐诗雨。特别是从2005年八九月起，残留在中共权力阶层的江氏集团死党罗干、曾庆红制造了新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绑架法轮功学员甚至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恶性案件。中共以外松内紧的迫害政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明慧网各月的迫害致死案例综合报道中，大量迫害案例被曝光，迫害手段触目惊心，中共的嗜血本性彰显无疑。
英国伦敦新年游行，法轮功赢得观众满堂彩。1月5日，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游行。这个被称为是欧洲最大的年度街道游行，有1万多人参加。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今年的游行。 估计有45万民众到场观赏，并对全世界进行实况卫星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真善忍三个大字带领，随后是生动热闹的舞龙和舞狮，接下来是雄壮的腰鼓队，震撼的鼓声节奏引起观众随着韵律鼓掌欢呼。之后是装饰精美的花车，上面有在云端的仙人和在莲花上打坐的佛。身着中国古典服装美丽的仙女对观众挥手微笑。车上还有学员的法轮功功法演示。紧接着花车之后的是扇子舞，随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翩然而起，引起许多人照相与摄影。最后是印有法轮图形的法轮大法横幅。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方阵被赞誉为美丽祥和，所到之处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沿途还有学员向观众散发手折的莲花与真相小册子。许多中国人接到了有关迫害真相的光盘，并表示他们想要与中国的朋友和邻居分享这些信息。
正式大法摄影展在新西兰阳光之城尼尔森举行。尼尔森是新西兰南岛日照时间最长、阳光最充足的城市，每年圣诞节和新年期间都吸引不少的观光客。2006年元旦期间，新西兰法轮大法学员正式大法摄影展在这个美丽的阳光之城拉开了序幕，先后在购物中心、海滩和花园等繁华地段展出，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沐浴了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在新年好的祝福声中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中很多人都对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参观者看过展览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祥和与酷刑迫害的强烈对比。人们在留言簿上写道：这太让人伤心了，停止迫害，自由就是一切。还有一些没有接触过法轮功的参观者，听完学员的讲解后提出要学功的请求。很多参观者都感谢学员举办这次摄影展，让他们知道了真相和大法的美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得救的心情自己最清楚。下面是辽宁省一位法轮功新学员的自述：我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我和丈夫上班，孩子读书，虽然收入不高，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7月的一天，我感觉身体不好，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早期肝硬化。为了治好我的病，全家人四处求医，该去的医院都去了，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几年时间把家里积攒的8万多元钱全部花光，但是病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重，全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肝也疼，脾也大，每天都卧床不起，更别提干家务活了，就连厕所都去不了。丈夫和儿子看见我日渐消瘦的身体都非常心疼，家里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2003年，我病情加重，又去了沈阳医科大学做磁共振检查，确诊肝癌的可能性很大，并有大量腹水，脾脏巨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医生也说，没有什么好的医疗办法，只能回家活一天算一天。听了这话，全家三口人心都凉了。 回家后，因为受不了疾病的疼痛，我几次产生一死了之的想法。丈夫和孩子还是不放弃给我治疗。孩子在中医学院读书，他给我配置中药和打白蛋白来控制腹水。2005年2月的一天早上，嫂子来告诉我，你看我这些病练法轮功都好了，你也练吧。当时我并不相信，但病得实在难受，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看书学法。孩子从学校回来看我在学法轮功，他因为受江氏集团蒙骗，相信电视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而极力反对，但我没有听孩子的话，继续看书学法。看书到十天左右，奇迹出现了，我感到身体热乎乎的，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肝脾疼痛也一天比一天轻。我开始练功，从此药也不用吃了，针也不用打了，医院八九年没有治好我的病，法轮功却救了我。一天，孩子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前面走的人身影很像妈妈，又一想不可能是，因为妈妈每天都在家里卧床不起，走近一看居然真是妈妈，欢喜不已。我说我是因为学大法病都好了，现在他也不反对我练功，还说您好好练吧，这么好的功法不花一分钱就能治病，还教人做好人。现在家务活我都能做，走路感觉一身轻，邻居看见觉得奇怪，问我吃什么药好的，我说什么药也没吃，就练法轮功好的。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尊的救命之恩，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倔老头起死回生。河南荥阳北边有一位退休工人，名叫柴天宝，是个倔老头，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相信，还说些不好的话。可是病可不是看他倔就不来了，他身体出现多种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偏瘫、糖尿病等，等到腿不会走路、大小便失禁时，送到医院抢救，经医院检查又添了新的病，肝化脓，肚子鼓得比心口还高，做手术吧，76岁的年纪又有糖尿病，怕手术后刀口长不好，医生没有办法，只是把脓抽了一下，输了点液，然后对家人说这病没法治，年纪又大，回去准备后事吧，能活几天就不错了。倔老头住了五天医院，花了9800元，回到乡卫生院的第二天晚上，肚子又鼓了起来，呼吸困难。一位法轮功学员看到这种情况，对他女儿说，法轮大法能救你爸爸，快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你们也帮他念。接着这位法轮功学员又给倔老头讲了很多的法轮功真相和佛法修炼者的神奇故事。倔老头被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感动了，看到了自己眼前这幅田地，也说不定法轮功真的那么神奇呢，能够让我好起来。就这样，他的子女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他自己也念法轮大法好。到了半夜，护士去病房换药时，他还在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不明真相的护士还说，你可别胡说，派出所会来抓你的。倔老头又倔了一把，还是诚心的念。谁料想到了第二天中午，他突然说，我想吃点啥，家人就给他做了半碗鸡蛋面，他一口气吃完，肚子也不鼓了。过了三天又去做 B 超，肝部像以前农村织的格子布一样，一格一格的，没有脓水。就这样，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一天一天的恢复好了。后来他随儿女去了外地亲戚家， 家人们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也通过倔老头知道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现在这个倔老头不要拐杖也能上下楼了。
没敢说出的实情。2005年5月7日，湖南省祁阳县茶山煤矿发生了一起煤洞穿水事故。那天，六名矿工向低层深处挖煤时，不慎将一个旧煤洞挖穿了，积水凶猛地向新洞涌来。六人见势不妙，急忙往外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很快，六人都被冲散，新洞的出口处也被水冲垮堵死了，六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位矿工突然想起几天前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告诉他的话：记住法轮大法好。于是他大声喊：大家赶快过来喊法轮大法好。由于洞里漆黑一片，只有两个人听到喊声游了过去，于是三个人在一起喊法轮大法好，随后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尽管冰冷的积水浸泡了全身，他们坚信法轮大法一定会保护他们脱险。他们三个人在水中浸泡了7天7夜，外面救援的人都认为他们生存无望了，但是他们三人却奇迹般地从煤洞的天棚口处爬了出来，而且精神还不错，另外三人却不幸死亡。前来救援的有单位领导、警察、记者，还有群众数百人。他们三人的生还令所有人惊奇，当问到他们怎么活下来的时候，他们却谁也不敢说出是念法轮大法好才得以生还。就在人们感到纳闷时，他们三人突然全部昏倒在地，救援人员把他们送医院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花费了上万元的医疗费。过后他们才说出了实情，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的命。他们说爬出洞后看到有干部、有警察、还有电视台记者，怕说出真相后被抓，就没敢说，所以才有了报应。他们说要吸取这次严肃的教训，从心底里念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黑龙江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刘桂英被迫害致死。刘桂英是密山水泥预制品厂的一名工人。2002年3月，43岁的刘桂英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密山大街上行走时，因恶人举报被110巡警劫持，非法关押在密山市看守所。2002年5月，110恶警要把刘桂英送往哈尔滨戒毒所，因刘桂英血压高，戒毒所拒收。恶警刘小虎等人便强迫刘桂英家交纳他们去哈尔滨的所有费用，共计近4000元，同时政保科也要4000元所谓保证金。刘家无法拿出这笔被敲诈的钱财，于是刘桂英就被长期非法关押在密山市看守所。10月，刘桂英与杨海玲等10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看守所拒不放人。22日上午，看守所强行把他们拉到密山人民医院，院长赵曙光亲自指挥5-6个人对刘桂英等人进行强制野蛮灌食，之后送回看守所。到中午，刘桂英脸色铁青，疼痛难忍，是灌食灌到肺部的症状，送医院插氧气抢救，但刘桂英已是嘴歪眼斜，口角流血。2002年10月24日，历经8个月痛苦折磨的刘桂英没来得及和家人、孩子说上一句话，含冤离开了人世。之后，
密山人民医院在政保科看守所所长马宝生的授意下，开了一张脑梗塞、肾衰竭的假死亡证明，以掩盖马宝生、赵曙光蓄意杀人的罪行。公安局内部严密封锁消息，政保科人员在遗体附近看守，不准任何认识刘桂英的人靠近看望。10月26日，遗体被强行火化，并强迫刘桂英家人承担费用，家属上访无门。而杀人凶手赵曙光2004年7月患肝癌，花费400多万元公款医治无效，暴死于云南医院，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山东潍坊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的流氓暴行。山东省潍坊市的所谓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就是610建立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制洗脑班，专门绑架劫持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精神摧残和恐吓。在白天，不法人员们编造谎言进行洗脑，晚上不让学员睡觉。洗脑班头目傅进斌流氓成性，衣冠禽兽，经常对女性法轮功学员不论年龄大小，用低级下流的动作和语言随意进行性侵犯。2005年10月，有一位比较漂亮的女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傅进斌禽兽不如地将她抱起来就往自己的房间走。这位大法学员获释回家后，傅进斌竟然还打电话叫其去玩玩。傅进斌曾对另一位年轻女学员多次进行动手动脚和污秽的语言挑衅，虽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傅却嬉皮笑脸，不知羞耻。一次傅对其百般纠缠之后，竟把自己的生殖器掏了出来。曾经有一位学员的儿媳来看望婆婆，傅进斌不告知任何理由锁上大门不让走了，遭到本人的强烈反对，并要爬门翻墙时才开门放人。这个强制洗脑班位于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北，同时挂着中共潍坊市奎文区党校和潍坊市卫生学校北校区两块牌子。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是在家里或单位被绑架或欺骗来的，有的是劳教期满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没有任何法定程序和依据，完全是非法劫持行为。2005年中秋节前，潍坊市学员焦慧芳被绑架到洗脑班，在2个月的时间，因焦慧芳不放弃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用绝食的方式抵制他们的迫害，不法人员们就往他身体里打药，白天黑夜强制他戴手铐不让睡觉，长期插胃管灌食，反手戴手铐捆在沙发上。为掩盖其违法犯罪摧残人性的暴行，洗脑班还专门去定做锦旗，让受害者自己拿钱来感谢他们的所谓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讲公道话的老板生意兴隆。辽宁省某县有一个个体老板雇佣过法轮功学员，也因此知道了大法好。一次他的店里有很多人，有人提起保鲜的事儿，他大声地说，还保什么鲜，看人家法轮功的人多好，要都练法轮功早好了，哪还有那些不好的事。今年夏天，他的一个当警察的同学来到店里，他说，就是因为你们警察迫害法轮功遭报，我们县才发了这么大的水灾，如果不迫害法轮功，哪能发这么大的水灾。当时店里有很多人都听到了他说的话。这位老板明善恶，持公道，他的生意也因此很兴隆。
明白真相的省监察官。某市原来的国保大队长几年来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残酷卑鄙，也因此捞取了不少好处。前不久他的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违法犯罪行为被检举揭发，省监察部门派出调查组去调查，该市的一二把手出面给求情，说此人如何卖力迫害大法学员，还被记了一等功。 带队的省监察官员深知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都是令人敬佩的好人。一听到此人是迫害大法学员的罪魁祸首，心里想，凡迫害法轮功的就一定不是好人。于是就认真核查，结果查到大量的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违法犯罪的事实，立即整理好证据上报审批机关。目前这个国保大队长已被双开，移交司法机关追查刑事责任。当地除去遗害，也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陵园中共支部书记秦刚遭报。51岁的秦刚是辽宁陵园城关镇西武关村党支部书记。2005年11月15日晚6点左右，秦刚酒后骑摩托车撞到马路牙子上，人被抛出去很远，摔得七窍出血，不省人事，现已住院20多天，花了上万元，至今未脱离生命危险。当地老百姓说，村支书秦刚迫害人家法轮功，遭现世现报了。这话一点不假。自1999年720以来，秦刚积极参与配合当地派出所、公安局监视、绑架、迫害练功人，曾经先后参与绑架4人，其中3人被非法劳教，有的人在劳教所受酷刑虐待、洗脑等折磨，造成精神失常，不久便含冤离世。秦刚平时在村里百姓中的口碑就很坏，贪污受贿，吃吃喝喝，啥坏事儿都干，所以出现这个事件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秦刚遭现世现报了。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人、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积德行善送瘟神。中国古人认为每一物都有神主管，瘟疫也一样。宋朝的静云在他还是平民时，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出门就遇见好几批鬼，形象狰狞。静云呵斥他们，并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静云问，我家也有吗？鬼说，没有。静云问，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鬼说，你家3代都积德，看见别人做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我们哪敢到你家来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只有静云一家安然无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